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愿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常常与您同在。今天我们继续播放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的讲道信息，不过在开始之前，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歌名是让我效法基督的爱。歌词说，点燃我心灵的火永不熄灭，满怀热心，面对患难也有主的喜乐平静。不论看见黑云蔽天，或是晴朗见光明，也不害怕，你与我同在。这是作者的心声，也是我们的心声。求神点燃我们起初的爱心，面对考验患难也绝不动摇。我们一起来收听，让我效法基督的爱。
让我明白基督的爱，为何你宝血洒在木头上，让我学习基督心肠，却为了爱他愿意付出生命。恳求主重新给我一个纯洁爱慕的心，甘愿放下一切成为我祭献上，无论经过平原草地，或是在死荫幽谷，也不害怕你与我同在。明白基督的爱，为何你宝血洒在木头上，让我学习基督心肠，全为了爱他愿意付出生命。恳求主重新给我一纯洁爱慕的心，甘愿放下一切成为我祭献上，无论经过平原草地，或是在死荫幽谷，也不害怕你我同在。对患难也有主的喜乐 晴朗见光明，也不害怕你与我同在。啦啦啦啦啦啦，愿放下一切成为我的先生，无论经过平原草地，或是在死荫幽谷，也不害怕你与我同在。点燃我心里的火，永不熄灭，满怀热心面对患难，也有主的喜乐平静。无论看见黑云蔽天，
或是晴朗见光明，
也不害怕你与我同在。因你同在，彰显何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的本性就是喜欢批评论断人，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节提醒我们，不可论断人，免得被神论断。既然神不喜悦我们论断人，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恶习呢？另外，不可论断人是否也意味着对教会里的罪视而不见呢？如果基督徒不可以包容罪，我们如何在指出人的罪的同时又不论断人呢？请大家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0讲，题目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七章第一到第五节。这里说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教导我们，在教会里应当如何彼此相处。上一篇信息讲的是基督徒如何跟神相处。接下来，主耶稣又把话题转到了我们彼此相处上，因为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到底基督徒之间应当如何相处呢？在这段经文里，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警告，也给了我们一个鼓励， 首先，主耶稣警告我们不要论断人。主耶稣的这番话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他恰好反映出了论断的本质。故事说的是一位善于鉴别绘画的老艺术评论家，他常年埋头推敲绘画，阅读书籍，结果眼睛成了高度近视。有一天，他去参加一场大型艺术展览会，可是到了那里才发现自己忘了戴眼镜，只好凑上前仔细检查每一幅画。他一边看一边不断地批评说，这个不好，这个错了，那个不成比例，这种格调不好。他就是这样一幅幅地批评下去。有趣的是，艺术评论家往往一生从来没有亲自画过一张画，却懂得如何批评别人的画。最后他看见了一个金色的大画框，便把脸凑上去仔细观察了好久，然后转身说道，这幅画太可怕了，居然列入如此优秀的画展中，完全不成比例，五官奇丑无比。他非常生气，批评这场展览会不应该展出这种画。可能你已经猜到他看到的是什么了，是一面镜子。他仔细观看镜子的时候，其实是在看自己。他妻子看见他继续批评不休，便对他说，你冷静一下，你现在看的是一面镜子。他以为是在批评别人的绘画，原来却是在批评自己。这就是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了。你论断别人，就是在论断自己。而且主耶稣讲话很风趣，非常幽默。他说，你似乎看得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刺非常小，而梁木是承托屋顶的长木，其实就是曝光削成了方形的大树干。主耶稣喜欢用夸张对比的手法，好像漫画家一样勾勒出一幅醒目的图画，让人深思。这段经文里，主耶稣多次提到了论断。论断这个词原文带有审判的意思。要知道，审判是执法者的特权，法官就代表了行政机关，代表了政府。你有什么越轨行为，政府就会传召你上法庭。两人之间有了纠纷，也可以上法庭，让法官来做最后的裁决。所以当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他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凌驾在别人之上。这恰恰是人与人相处的症结所在，自以为比别人好，总是喜欢随意批评别人。比如说，你说某人骄傲，其实就是在审判他，言外之意就是自己不骄傲。而你审判别人的是非，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比他好，他竟然不知好歹，你却一目了然。圣经说，教会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基督徒抱有这种态度。主耶稣这番话是在针对一种态度，就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不可高抬自己。正因如此，在约翰福音13:15，主耶稣洗门徒的脚，并且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洗某人的脚，意思就是做他的奴隶， 因为这是奴隶干的活。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也两次提到了要心存谦卑，彼此顺服。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千万不要好为人师，我们要学习做别人的仆人，这就是神呼召我们去行的。不妨想一想，要是我们真的这样行事为人，常常心存谦卑，彼此顺服，那么整间教会的态度会是多么不同。宁可看着别人说我不比他差，为什么不安然说我比不比他差，让神来判断吧。这种好为人师的态度其实就是自我膨胀，自命不凡。属灵人不自我评论，也不在意别人如何看他，唯独在意神如何看他，这才是神喜悦的态度。我们看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五节，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说，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如果要想在神眼中为大，就得在弟兄中为小。你在自己，在别人眼里越重于泰山，在神眼里就越轻于鸿毛。主耶稣总是看重世上的无名小卒，轻看正要显贵。他在井旁花了一个下午跟遭人藐视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希律王，冲他一言不发。那些自以为学识渊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就严厉地责备他们。他对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些贫穷患病软弱受压迫的，他却以温柔恩慈相待。必须学习主耶稣的这种态度。坦白说，我对教会推崇世上显耀的风气深感厌恶。记得在英国读书时，我认识了一位牧师，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当时彼此致意，一切还好。可是过了些日子，当他知道我父亲是谁时，对我的态度立刻就改变了，不但亲热友善，还毕恭毕敬。我真的感到厌烦，我的父亲是谁跟我的属灵生命没有关系，即便父亲是皇帝，神也不会看我在教会高人一等。很多基督徒尊敬世上有地位的人，一旦这些人来教会便另眼相看，他们根本不想想神会如何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特别看重医生，也许是赚钱多吧，教会来了个医生，大家都会肃然起敬。但在我看来，医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都受了世界的影响，甚至牧师也没有学会以耶稣的心为心，依然按照世界的标准判断人。弟兄姐妹，这种态度会危害教会，要学习尊重卑微的人。那些显耀人物已经从世界得到了足够的荣耀，我们不要再助长他们的骄傲了。必须改变态度，遵从主耶稣的教导，不要在小人物面前自高自大，在大人物面前毕恭毕敬。 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他强调的是态度，因为态度正确就不至于行为失当，而行为正确却未必态度正确。但为了更准确明白主的这番教导，我们必须问，主耶稣除了强调态度以外，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对教会中的罪视而不见呢？比如说教会尊敬世上有地位的人，甚至做出了更出格的事情，我们就视而不见，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所以你们犯罪我管不着。或者假教师混进教会传讲异端，我们便说，不要论断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吧。或者狼披着羊皮混入了教会，吞吃羊群，我们就说，不要论断人，说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在论断他了。如果有人冒犯或者得罪了你，主耶稣教导我们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说，没关系，我不论断他？这是正确的态度吗？难道就用视而不见的方法帮助他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由此可见，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意思并不是对罪视而不见。恰恰相反，教会特别是传道人的责任就是要谴责抵制犯罪。记得有一次我指出教会的罪，一个弟兄对我说，我觉得你很骄傲，总是批评教会。这位弟兄还没有读过旧约，旧约先知总是怒斥以色列民，谴责他们犯罪。当然也正因如此，以色列民不喜欢这些先知，耶利米就被人投进了枯井里坐以待毙，要不是有人救了他，恐怕他就没命了。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人批评我不该责备教会犯罪，而他们往往是最善于批评的人。两种批评的不同之处不在于行为，而是在于态度。一个人指出罪是出于对教会的爱。遗憾的是，教会里有很多人在承受所谓的自卑情结之苦，而这些人恰恰是最爱批评，因为要尽量表现出优越感来掩饰自卑。他们专门批评长老，批评领导，批评牧师，好像别人夸口说，我连牧师都敢批评，你敢吗？关键在于态度。你说的话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呢？通常你不会把自己的动机告诉人，每每批评某个人，你肯定说是为了那个人的好处。但主耶稣警告我们要小心自己的态度。主耶稣并没有让我们对罪视而不见，而是要以正确的态度来抵制罪。不但如此，使徒保罗说，教会领导的责任就是判断。我们看哥林多前书5章1到3节。哥林多前书5章1到3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哥林多教会有人犯了乱伦罪，保罗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保罗断定了那个人的罪。可能你会说，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保罗怎么论断人呢？要知道，主耶稣谈的是态度，他不是教导我们对罪视而不见。查考主耶稣的话，一定要领会上文下理。主耶稣对门徒说，不要论断人，但教会中有些人是受了神的重托，必须下判断，所以不论断是一般原则，而教会的长老、领导、牧师有判断的责任。你可能会说，长老可以论断我，我却不能论断他，真是不公平。别忘了，根据主耶稣的教导，你如何论断人，神就会如何论断你。那些受神重托、有判断责任的人，是最不喜欢行使判断权力的，除非必不得已。而不关爱教会的人，也不适合做教会领导。论断，意思就是审判、定人的罪，跟拯救恰恰相反。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说，主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审判跟拯救截然相反，一个是定罪判刑，一个是拯救饶恕。很明显的，每每论断一个人，就不是在关心他的救恩了。跟弟兄姐妹相处，千万不可有高人一等的态度。要是牧师在教会中自视高人一等，那么他就不适合做牧师。教会中谁都没有权利定人的罪，但神给了他的仆人权利按照神的话宣判。纵然如此，神的仆人也不是在定罪，而是在拯救。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保罗宣布把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接着又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至于最终的绝对的审判，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断定。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三节，主耶稣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如何回答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看见别人的缺点，却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呢？我不禁想起利物浦教会里的一位女士。每间教会都有这种吹毛求疵的人。有一天她对我说，我看见你们教会某某领导在街上跟女朋友牵手走。我问她，是吗？你在哪里看见呢？她说，就是在一条商业街上，教会领导居然跟女朋友手拉手走，这种人怎么能做教会领导呢？我看不出牵手有什么罪，特别是他们即将订婚了。可是这个女士却大惊小怪，大概要暗示我应该开除她，而她自己的问题远比牵手严重多了。这位女士离了婚，现在跟另一个男人同居，我不肯定他们有没有结婚。 我没有要求他们出示结婚证，据说没有。自己是这种情况，还批评别人在街上牵手，真是不可思议。不妨想一想，主耶稣的这番教导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我上面讲的就是一个实例，自己眼中有良木，却还批评别人。那对情侣现在已经结婚了，他们同心合意，忠心地侍奉神。那个批评者现在如何呢？他不再去教会了，他去教会就是为了批评。每每奉献，他总是把五英镑高高举过头顶，唯恐别人看不见。难怪主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却还想帮助别人。为什么我们善于看见别人的缺点，却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呢？你听见有人批评，首先要仔细看一看那个人的生命。以我的经验，最爱批评的人也是属灵生命最有问题的人，他还没有掌握到马太福音六章的教导，他跟神的关系存在着严重问题。没有真爱才会批评，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才批评你，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话，这绝对是假冒为善。爱你的人会私底下指出你的不是，而且他绝对守口如瓶，不会到处告诉别人他对你有意见，唯有你才知道。有些人对你有意见，却从来不向你坦诚直言到底在哪方面对你有意见，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他人都知道他对你有意见，可是你就是不知道原因何在。这是什么爱呢？完全是假冒为善。没有爱，肯定就会批评。再比如夫妻之间，刚刚结婚，非常甜蜜，仿佛人间天堂，整日手牵手，含情脉脉。可是过了两年，也许有的还等不到两年，就开始起了些小争吵。一方问道，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做事情？另一方回答说，为什么你要那样做？于是就争吵起来，而且会越吵越凶。你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吗？因为爱的基础非常脆弱。我希望两个人结婚前真的能够清楚彼此是相爱的，并非一时吸引。我们从小都目睹过父母或者其他长辈的婚姻，长大也目睹过朋友的婚姻，知道一旦夫妻之间失去了爱，真的可以吵到天翻地覆。没有了爱，那么剩下的就只是批评了，没完没了的批评。起初的彼此委身，彼此相爱都烟消云散，只剩下了对自己的委身，坚持己见。两个人都坚持己见，婚姻也就告终了。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5节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总是求别人的益处。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是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你根本不爱那个人。为什么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因为你非常爱自己。你发现了吗？要是母亲爱儿子，儿子就永远正确。他砸了别人的车，干尽了坏事，母亲只会说，他是个好孩子，这无非是个意外。他根本看不见自己孩子的缺点。你深爱一个人，就看不见他的缺点。所以俗语说，爱是盲目的。你深爱自己，就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即便眼睛里有良木，也视而不见。而你不爱另一个人，所以才会看见他的所有缺点。 你爱自己的孩子，他便毫无缺点，而别人的孩子总是缺乏教养，他们的父母真不懂得如何教育，每一个都这么糟糕。鲁不禁说，看看我的孩子，他是世上最乖的。现在就能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了，论断就是定人的罪。基督徒之间相处不该有这种态度，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好为人师。有人可能会说，你刚刚说过主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对罪视而不见。不错，而且没有人是毫无过错的，你大可以滔滔不绝指责个不停，但是不是说你逢人都要想，这个人有罪，我不能视而不见，得批评他，指出他的罪？这种想法就表明你的态度不正确。首先要摆正态度，你真爱一个人，就不会找各种理由去批评他了。值得一提的是，自由派神学家是最爱批评，逢人就批评。在他们看来，批评是美德，读神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批评，不批评就不是一个好神学家。结果他们批评保罗，批评约翰，说保罗这里搞错了，那里搞错了。他们认为这就是学术研究，理所当然。在自由派神学眼里，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旧约先知到新约的使徒，每一个都可以拿出来批评。我读了很多他们的大作，坦白说，有时候令我非常反感，忍不住在旁边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些人自以为比保罗、约翰、以赛亚、耶利米，总之比谁都明白圣经。真可惜，保罗和约翰没有机会洗耳共听这些20世纪大神学家们的训诲，否则就可以更加了不起了。如此下去，难怪连主耶稣他们都敢批评了。由此可见，一旦有了批评态度，接下来便会一发不可收拾。弟兄姐妹，要留心主耶稣的这一番话，持守正确的态度，不要心里想，我是神学家，是学者，我的任务就是批评别人。神根本没有给你这项任务。在加拉太书5:15，保罗警告加拉太人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可见加拉太基督徒误入了歧途，没有听从主耶稣的教导，自以为可以彼此批评，也有责任彼此批评，但保罗警告他们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灭亡。想一想，在年幼基督徒以及非基督徒的眼中，这种相咬相吞的教会有什么见证可言呢？要是我们爱神，爱他的子民，爱他的教会，又怎么会来到教会里到处批评人呢？我们怎么会说我不同意这个人，不同意那个人呢？你不同意他，就直接跟他说好了，两个人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弄到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要考虑到其他基督徒，特别是年幼基督徒以及非基督徒。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批评就不是彼此相爱，更没有什么好见证了。总括来说，主耶稣这番话既给了我们一个警告，也给了我们一个鼓励。主给我们的警告是，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这个原则非常重要，是基督徒生命的秘诀，必须要掌握。你如何待人，神就会如何待你。 你试一试这个原则，就会发现它涵盖了基督徒生命的方方面面。你不饶恕弟兄，也不会得到神的饶恕。你论断弟兄，神就会论断你。越严厉谴责弟兄，神就会越严厉谴责你。这就是主的警告，非常可怕。这个原则绝对横贯了整本圣经。举个例子，大卫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他强占了别人的妻子。奇怪的是，法律上根本抓不住大卫的把柄，因为大卫是王，他的强占人妻看起来非常合理合法。身为以色列的王，大卫是以色列军队的最高统帅，而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他麾下的军官，而且还是个尽忠尽职的好军官。为了得到这位军官的妻子，大卫行了一桩恶事，就是把他派往前线，又吩咐前线元帅调他到最危险的前沿阵地去，结果他战死疆场。以人的法律来看，大卫无可指责，他绝对有权利调兵遣将，一切都是合理合法。而既然女人的丈夫死了，大卫当然可以娶她为妻，又是合理合法。但是神鉴察人心，大卫能够躲过人的律法，神却看透了他的心，知道他行这一切事的背后真正原因。后来神的仆人先知拿单来见大卫，向他讲解一桩案件。他对大卫说，有一个穷人，只有一只母羊羔，视为掌上明珠，总是抱在怀里。有一个富人，有很多羊，却看中了穷人的这一只母羊羔，就派人强行夺了去。大卫是王，王也是法官，当然要做出判决。结果大卫非常生气，他说，这个人有这么多羊，却夺走了穷人的唯一的一只羊羔，公义何在？我判他偿还羊羔四倍。大卫看得见别人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的良目，其实是他夺走了那只羊羔，就是军官的妻子。先知拿单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是在宣判自己，他必须要偿还四倍，神恰恰按照他的判决执行了，大卫失去了四个儿子。神的话真奇妙，大卫必须根据自己的判决来偿还四倍，他是亲口宣判了自己。仅在几节经文之后，他立刻失去了一个儿子，后来他的儿子又相互残杀，一个杀了另一个，最终大卫赔上了四个儿子。由此可见，神会根据你的言语，根据你如何论断人来审判你。再借用那位老人家对着镜子批评自己的例子，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就是镜子，你批评他们就是在审判自己。这就是主耶稣的警告，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就会用什么良器量给你。大卫用了四倍的良器，结果他恰恰付上了四倍的代价。主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鼓励，这个鼓励就是，你如何关爱弟兄姐妹，神就会如何关爱你。弟兄姐妹有需要，你触手相助，而且是以正确的态度，那么神同样也会帮助你。你会发现，你越给予神， 就越从神那里得到关爱，得到属灵祝福。凡资助弟兄姐妹的，神绝对不会让你有缺乏，他会看顾你的需要。一旦学到这个功课，你就不会害怕帮助弟兄姐妹了。有一位弟兄需要钱，另一位弟兄解囊相助，可是得到资助的弟兄正好碰到另一个人更有需要，便毫不犹豫地把钱给了那个人。结果紧接着神又供应了他的需要，毫无缺乏。你越给予就越得到，给出多少就得到多少。要是你有信心有勇气，那么在每天生活中都可以检验这个原则，信心和勇气是紧密相连的。很多基督徒之所以胆小如鼠，就是因为没有信心。很多人会问，我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呢？很简单，神立了一个原则，你可以亲自去检验。神敢于接受挑战，他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我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他就不怕你去检验，但千万不要从审判的角度去检验，好像大卫一样。他断定别人要偿还四倍，结果自己赔偿了四倍。要切记今天学到的这个既有警告又有鼓励的奇妙原则，要应用它，检验它，好让你也能够品尝到神的美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0讲，题目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要论断人，免得被神论断，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主耶稣的用意不只是为了禁止我们论断人，他更是要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待人，神就会如何待我们。既然如此，宁可论断人而被神论断，为什么不以恩慈待人，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恩慈呢？如果我们仅记住这个原则，常常以神的恩慈彼此相待，教会就会有美好的见证了。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1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凭着果子可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诗歌是《两棵树》，歌词是取自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要是我们的心没有被改变，又怎能说出造就人的好话来呢？如果我们整天说的都是负面批评的话，那么就要恳切的祷告，求神做改变的工作了。在结束今天聆听主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首诗歌，歌名是《中国早晨五点钟》。
唱